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再来看第43章第一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些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好，雅各现在可以说相当的糊涂，或者说他实在是一意孤行，或者说他实在太伤痛了，或者是太偏心了，他真的是想的是错的，他没有做该做的事，这跟那很敏锐很精明的雅各不一样啊。他拒绝，他拒绝，可是第一个其他的人可以讲了，可以继续劝呢、啊。哎，你都不想一下，西面在那里关在监牢里、啊、各位，如果我们的兄弟在美国被海关拦截下来，在监狱里面，然后捎来的信是说要爸爸去或者要怎么样去，要我们去，爸爸毫无反应，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吧。哎，不可以、哎、就雅各不关心西面，这也是叫西面和他的兄弟恐怕都难过的，不关心西面，对其他人也不关心，这里西面恐怕双重的难过。如果他知道这个，第一个他们挑是把他留下来做人质，最他的命好像最不值钱，然后回到这里了以后，爸爸是最不理他的。西面在监狱里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有点像啊？什么时候人来救我啊？被耽误了。当然约瑟在王宫里做宰相的时候也在等啊，他们应该快点回来啊，他们应该立刻就回来啊，一到了就回来，因为要救西面呢、啊、而且也可以再多买一点粮食回去嘛。他们没有，他们带了多少粮食回去我们不知道，够他们吃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总之不应该是太久，不应该是太多了，他们应该尽量去采买。去的时候一定也有消息嘛，能买多少嘛。埃及固然存粮甚多，但是这是饥荒的时候也很珍贵，就跟停水的时候能给你多少水啊，不会太多的，所以应该快快回来，可是没有快快回来。他们雅各是，他们有没有劝我不晓得，反正劝也没有效果，雅各不听的，雅各一心只想到他的儿子便雅悯，没有想到西面，甚至也没有想到自己要饿死了，他不管，他的心是死，他的心真的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悲观了。如果我们有犯过错，或别人有犯过错，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什么东西，包括最心爱的约瑟，不要继续在绝望悲观里面，以至于犯更大的错，那全再这样拖下去，全体都要死啊。好，他们是说结果是雅各主动讲了，再去买一些粮食来。这次是犹大讲了，也可能别人都讲了，也许刘辩讲了都不听，被骂了。雅各说不要再提了。一个昏庸难过的老人。犹大说，他告诉我们便雅悯一定要去啊，要不然我们见不到他，买不了粮食啊。你不想西面吧，我们也要死哎，嘿，便雅悯也要饿死啊。第四节，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的兄弟，他都没有讲便雅悯哎，因为兄弟就是表示我们会善待他的，他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以前称约瑟也不称兄弟，说那个做梦的，现在说兄弟，不讲名字，也不讲你的儿子，讲兄弟，因为这是最恰当的方式啊，最恰当的称呼了，是我们的兄弟，你放心吧。那我们下去给你买粮食，你不打发他去，我们不去买啊，不去买不仅是因为买不到，甚至我们可能会死哦。那人对我们说了，你的兄弟就是他。犹大是聪明，会讲话，再一次一再提醒我们是兄弟，不会害到他的。而且那个人说，如果他不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见他的面呢， 东西都没有。好，这时候雅各再讲话，再能讲话就已经表示雅各心已经动了，或者说雅各已经被说服了，或者说他知道真的是应该让他们去啊。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你干嘛要讲呢？其实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这一次他就再问，也许是老年痴呆，也许忘记了，但更是他要再听一次理由，我干嘛要把它放掉。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多说，耶稣也没有多说，圣经也叫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不要用重复的话，但有的时候要说，这求主给我们智慧，再提醒他一次。为什么你这样说？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他把我们当作奸细，所以很仔细的盘问，反复的盘问，问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漏破绽，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然后他还特别问了这一句啊，他们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没有说你们的父亲还在，那这里这一句是他们捏造的吗？那就是说，为了要让你对那个埃及宰相有点好感，他特别问到你哦。不过我想这个时候他们想捏造的心情不大有，他们这种智慧可能也不大有，可能是真的有，只是上一次没有讲而已哈，或者说在前面没有记载啊，圣经上没有记载而已。那约瑟是真的问了，你们父亲还在吗？我们就按着他所回答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说必须要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的。是不是有一个话，老爸他没有叫你过去，叫我们把你带去已经不错了。好，这是大家都说的，然后因为后面犹大就特别说了，大家都说这个理由，大家都说得出来哈，就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不是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在被他问。但是呢，要讲出更正面的理由的时候，更能说动雅各呢，那就是犹大了。我们再次看到犹大的智慧和领导已经不是流变能够有的了。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这次他不是说我们的弟兄童子，那当然便雅悯这个时候也不是童子，童子只是就是指一个你说很宠爱的对象吧，我知道你宠他，打发他跟我去。犹大这时候也够勇敢了，当你要担起责任的时候，就是我负责任，我一路上看着他，你说你们哈，你们其他兄弟不行，这次我负责。事实上在卖兄弟的事上也是犹大负的责任呐。但犹大这个时候真是有改变了，改变我们已经讲，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他妈对他好，使他不再嫉妒了，使他知道什么叫爱，而被爱改变了。后面我们更看到犹大改变的有多了不起，他真的又仁慈又聪明又勇敢又果决，跟以前的犹大是完全不一样，爱改变了他。打发童子和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我们会一起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这是重要的，你一定不让我们去，你就是不希望便雅悯遭害，我们不去便雅悯会遭害哦，我们不去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哦，那我们都会死，那你留不去把便雅悯留着，我们都要死，便雅悯也会死，会饿死饥荒吗？还是我们最少赌一赌，你不是很爱赌吗？我们曾经说过雅各很爱赌啊，冒险投资一次，只要是不损失，就算没有赚也可以啊，这个是生死攸关的，你非去不可啊，我们非死不可，如果不去只有死，如果去了可能死但是可能活，那你赌一赌啊，去吧，我们就都可以活下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他没有像他哥哥流便一样说那么笨，杀我的儿子嘛，那叫雅各更心痛，我愿意担这个罪，承担这个罪。当然你怎么承担呢？失去了便雅悯你怎么能承担呢？ 那如果失去便雅悯，也不是你的罪啊。如果真的就是那个埃及宰相的话，事实上失去约瑟才是你的罪，因为是你做的事情。但是现在他要保证他会回来，所以就说我愿意永远担罪，我能给你的保证就是一定会回来，不回来我能负责，事实上能负什么责，就是被处罚吧。我想雅各也不想再去处罚了。好，第十节又是很重要的话，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哎呀，我们在这里吃吃吃等等等等等，如果那时候就去去了，现在都回来了，你也看到你的儿子了，两个儿子都看到，当然呵呵没有想到三个儿子都看到了。各位，雅各耽误了一点时间，雅各如果不耽误就很快的会更早的看到约瑟。不过哈，神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吧。好，现在雅各同意了，他这一同意呢，头脑也很清楚。十一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哎，雅各真是这时候头脑清楚了，英雄本色，不管是英雄或者是老毛病或者是老个性都出来了。他知道需要送礼，他有我们咱们中国人也有的经验啊，要得到人家的好处就要送礼，土产中最好的送去啊。这表示他们是还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没有食物，没有五谷了，饥荒嘛，但是把这土产的最好带去做礼物，一定要有礼物。我曾经送礼物消我哥哥的气啊，又要手里加倍的银子，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人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带土产，带这个加倍的银子啊，就是多一点吧，钱多总是好办事，多给一点。上次买一斤20块，这次一斤40块买，而且把上一次还给你再还给别人，那或者是错了哟，或者是错了。那约瑟为什么要把银子放进去？约瑟银子放进去，我想那没有别的意思，纯粹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哎，这是我的家人，我要爱他们嘛，并不是要吓他们，没有别的意思。那跟银杯放在他们的袋子里是不一样的，那没有错，那就是约瑟的爱，只是你不知道那是约瑟，所以你看都错了。其实应该欢喜快乐，你们就要见面了。哎呀，你早一点的话，那更早见面，我们早一点愿意头脑清楚顺服上帝的带领，头脑清楚去接受神的引导，头脑清楚去思想去判断，能够做正确判断，那就更早见面没有错。银子还来没有错，因为那是你儿子，儿子怎么会收父亲的钱呢？没有错。有错吗？也有错吧。哎，我们人生一直都有错，你其他儿子真的错了，把他卖了。哎呦，波提法也错了，以为约瑟真的是勾引了他的老婆，大家都错了，酒精也错了，忘了约瑟，只有上帝没有错。米甸商人也错了，贩卖人口，只有上帝没有错。而且借着这每一个人的错误，成就他救人的美好的旨意，愿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没有错啊。最后当然最重要的，大家要听的就是兄弟可不可以去啊？带着你们的兄弟去吧。但愿全能的神，全能神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也说他是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释放你们的那弟兄，这又是不公平了。就是说西面嘛，为什么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又把便雅悯跟他们分开？这个实在是不好哈。当然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或者说雅各无意中所说出来的那弟兄，他以为是西面，那弟兄居然也是约瑟。哎，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是我尽了一切人事，再怎么办呢？ 以斯帖记第六章十四节，当以斯帖最后终于要去照着莫迪改的话去到亚哈水鲁王面前为犹太人求的时候，他也说可能会死哦，不过你就为我，你和犹太人为我祷告吧，如果真的为了救人而死，那也就死了，没有办法了。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当然其实他没有上，而且他更得到，就如以斯帖也没有死，哈曼倒死了，犹太人也没有死，倒是犹太人敌人死了。哎，最悲哀的事情，因为信靠上帝，因为上帝的作为，你就看到有最好的结果。我们雅各没有上吊儿子，事实上他在最悲哀的时候开始了最好的结果，他这一生都没有这么好过，非常平安了。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这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旅行，雅各一定老泪纵横看着他们走，心里想，我一切都要失去了，我曾经会赚银子但是失去了，我曾经有儿子但是失去了，哎，我们不是讲过吗，煮熟的鸭子会飞去，他当然也不知道他失去的银子和便雅悯都会再回来，而且回来的更多，但他现在可是真难过，难过极了。那在整个下到埃及的路上，圣经也没有讲他们在讲些什么，就是一语带过。我想一定有讲，因为便雅悯在整个的事情里面都没有讲一句话，可能刻意要淡化他的身份，或者要让我们去想这个特点，他不讲话，这是约瑟和犹大和其他人在讲话，他们可能有叫便雅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很厉害很厉害，你要怎么样小心，他们也会想到很多的计策，但是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旅行，他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然后真的像电光石火一样，他们立刻就站在埃及的宰相约瑟面前了。 便雅悯和他们同来，这很重要，这约瑟当然就在等了，已经迟了很久了，当然约瑟可能不晓得，约瑟可能想到说为什么迟呢，难道他们不顾到西面吗，还是什么原因呢，是爸爸不放便雅悯吗，是不是便雅悯其实死掉了，其实这些哥哥们害了我以后也很嫉妒，就害三千宠爱在一身，以前在两身，那在约瑟和便雅悯，现在约瑟死了就在害了便雅悯，所以便雅悯根本带不来啊，约瑟会不会有很多的想法，我不晓得啊，西面会有想法啊，现在终于他们来了，他一定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便雅悯，因为便雅悯真的没有死，他的兄弟没有死，当然他更需要看到他的父亲，各位记得哦，约瑟没有去找他父亲哦，我说的我的推论是约瑟怀疑他的父亲是不是始作俑者哦。我想约瑟在看到便雅悯的时候他的心才放下来，哦不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他也许在之后会问哥哥，起码便雅悯来了，哦他可能会推想有推测，尤其他现在不是在监狱里面或者在做奴隶的时候想会钻牛角尖想坏，现在他是宰相，神在他恩典身上恩典很丰富，他也许想当年也许不是爸爸的错吧，在那些盘问当中他也可能打听到爸爸是非常的伤痛因为他的离开。好，这个在上一次他们约瑟说把童子带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恐怕带不来，我爸爸不肯哦，因为不敢讲这话，不敢讲这话的话那更是证明你是奸细的，怎么我要求的做不到吗，也不要西面的命吗，不管怎么样现在是约瑟看到便雅悯来了，我想他爱弟实在非常爱弟弟，但是我想他也应该了解这个事情不是爸爸的事，爸爸真的很爱我和便雅悯，整个耽误的时间就是他爱我们，将这些人领到屋内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上午这些人与我同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到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 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宅，在门口和他说话。他们把他带到约瑟的房里去了。哎，当你的老板或者别人把你带到家里，请到家里吃饭啊，现在的文化已经不大一样了，很少在家里吃饭，多半在外面。不过也许因为这样，你更是觉得在家里吃饭更是不一样嘛，招待更是周到，更是亲切嘛。那约瑟也是一样啊，要预备筵席。约瑟做这些，看到他的弟弟，当然也有其他的，心中可能也有其他的想法啊。后面那个银杯的事情可能是先想好了，他最少希望欢聚 团聚一起来吃饭，就把他们带去。可是他们很稀奇了，哎，我们既不在旅馆吃饭，也不在别的地方吃饭，要带到那里去？他们不会想到是好事，他们已经吓死了，一定是坏事。以前银子还回来，他们也不知道是好事，他们都以为是坏事，因为就是22年前做的那件大坏事，所以他们觉得一定是坏事，就害怕了。各位，我们也害怕。神把我们领到最丰富之地的时候，路上是会经过一些艰难，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信靠上帝。是会经过死荫幽谷，不要害怕，神不是在跟我们算账。仰望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替我们死，替我们流血，已经赦免。对，他一定有管教，但是都是对我们好的。他一定有修剪，但是都是要我们结果子更多的。哦，这小人之心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怪他们了，因为他们实在也是经历太多了，现在还没有经历到福气，而他们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很少，所以不知道有这么大的祝福。哦哦，头次啊，归还在我们口袋银子啊，他们想象力也很丰富啊，这次要好好的报仇，上一次银子怎么会在我们这里呢？哎，他们的推论不对啊，他们推论是不是想到说，上一次他们没有拿到我们的银子，所以这一次呢，就要害我们，就要取我们为奴仆，强取我们为奴仆。哎，这正是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人坏就想到你对别人坏，真的也会想到别人对你坏，所以坏人生活真是不快乐，因为天天都在害怕当中。好，天天都在害怕里面，然后躲我们的驴，这是乡下人的想法了。和谁稀罕躲你的驴啊？人家要躲你早就躲你了。当然他们觉得很奇怪一些事情啊，所以就不安呐、啊，整个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不安呢、啊，而且忐忑不安，一下上一下下，有的时候好像又很好。上次我们回去还给我们食物，这次还特别请我们到家里。不过呢，到家里是不是就是要在家里解决我们问题？真的，如果要害你，在公司也可以解决，在皇宫也可以解决，在宰相办公的地方也可以解决。反正他们就是把这一件事，一件很特别的，宰相特别恩待客人的事情，特别的紧张。我还是说，他们不只是乡下人，推理也是推得对，是有一些祸患要发生了，是有一些。但是每一次祸患发生，就像上次一样，如果你们肯悔改，如果你们肯认错，如果你们肯有爱，都是好的。哎呀，让我们都是知道，不管我们有多少错误，现在回到神那里就是好的。各位，你心里有害怕吗？你心里发现，心里口袋里有银子，你就害怕吗？22年前错就害怕吗？他们为什么不会想，哦，上次给我们银子，现在又请我们吃饭，简直越来越好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上次银子到底怎么进去的，到底是为什么会银子进去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对我们好。陷害怎么会把银子陷害？难道陷害我们到了迦南以后，他派兵来征讨我们吗？然后说你们偷了银子吗？总之他们害怕，那害怕他们也不能还银子，因为那个时候根本雅各不让便雅悯跟他们去啊，到最后才又去了。他们没有贪婪的意思，得到的银子非分之财一定要还回去。哎，但是你愿意还，神继续更多祝福你。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 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